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进入以赛亚书42章。我们真的在查考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主你无限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至圣所里面，让我们看见天父的慈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奇妙。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每一群特别在这个时候能够在42章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求主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我们的恩典。求主也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查考的时候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从以赛亚书42章哈，那我麻烦菲利麻烦你念那个42章哈，从第一节念到13节好不好？13节就好，谢谢。
第一节，看那无辜人，我所服所拣选。心里所想，会以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也都听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苍穹，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既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勇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好，谢谢。我们在以赛亚书42章哦，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章节哈，因为很多的经文呢都在新约当中被引用啊。那42章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就是仆人是指谁啊？因为前面我们41章呢我们看见呢说以色列我的仆人。是在41章第8节，他前面讲就是说这个仆人呢是指以色列，但是呢42章前面4节呢很明显的是指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12章就引用了这4节的经文啊。那这个仆人呢在这边呢就解释成为谁呢？就解释成为耶稣基督啊，因为他应验了这个圣经上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在看其他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 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的仆人古列，好，你也可以讲说是很特定的讲这个仆人是指古列，所以好，我们继续哈，感谢主，好，因为一直进不来，所以用电话哈，好，我们再查以赛亚四十二章，那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我再讲哈，仆人是可以指耶稣，也可以指以色列人，也可以指特定的啊，像古列啊，所以我们从四十一章开始之后呢，你会看到很多仆人的字在以赛亚书后面一直出现，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个仆人可以大部分的时间是可以指耶稣，也可以指以色列人啊，有些时候很奇妙的是两个都可以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要先讲得很清楚哈，因为我们常常会搞混有时的仆人到底是指谁哈，又像是一个人又像是一群人哈，那你会发现到先知在这个地方呢讲也没有特别讲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就留下了很多猜测，那历世历代的犹太拉比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也遇见同样的问题，这到底仆人是指特别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所以他们也不是太清楚，或者是讲说不容易去定义这个仆人是谁，那后来发现到原来这个仆人大部分的时间是指以色列人，也可以指耶稣，好，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说你看到仆人这个字也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有一个双重性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你就看看说，如果说这是耶稣的话，他是不是，是不是有经文新约的支持啊？或者是说我从上下文读起来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哦，这个就是指耶稣哎。那既然是指耶稣的时候呢，那它就有特别的意义在这个当中。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救恩呢非常有关系，那我们刚才腓力他念过了这段经节当中呢，你会发现到好像跟敬拜赞美也有关系哈，那这个就让我们很 excited 很兴奋哈，因为我们查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当中啊，我们就觉得很兴奋了，因为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神早就在旧约的时候就暗指着耶稣基督，所以前面四节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所应验的哈，所以他这个仆人是心里所喜悦的哈。大家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哈被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有一本福音书记载，他说什么？他说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这个喜悦呢，它的原文出处呢就是在四十二章第一节，因为上帝跟这个仆人讲说我喜悦你，这个地方只有四十二章第一节呈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仆人原来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他已将他的灵赐给他，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执事，耶稣基督他的服事是什么？他领受圣灵，他传福音，将真理传给外邦，公理其实应该翻译成公义可能比较好一点哈，就 righteous。 那神的公义是什么？神的公义就是世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这个要求哈，所以神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完成了，那么他完成了以后，就所有相信他的人呢，在神的眼光当中也完成了，这叫做神的公义哈。所以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但是神说了算哈。这个就是我们上帝哈，因为他是造物者，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是他定规的。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他定规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跟我才有这个 机会到上帝的面前称义，否则的话你跟我一点机会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感谢赞美主哈。第二、第三节、第四节，也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服事。这个服事呢，就是他非常的 low key 啊，非常的低调啊，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那你会想说，那牧师啊，他好像也没有传福音嘛，这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你要知道，他们犹太人他们的写作的方式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用那种诗的那种意境哈。当你讲到诗的意境的时候呢，你不要去逐字查考，那真的就破坏了整个的那种神要给我们知道的心意。那个心意就是他不是很高调的在这边扬名自己的名声，耶稣的名声都是别人去传的，不是他自己去宣扬的，说哎，我是上帝派来的，我是先知啊，我是使徒啊，我很有能力啊，我会医治啊，我会赶鬼，没有，他没有，耶稣的名声是别人帮他传的。这就是我们的主哈，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众里谈，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服事，虽然他只有33年半的这个三年半的服事哈，33年半他在地上生活，但是他的这个服事呢，一直传给他的门徒，然后门徒的门徒，门徒的门徒，就一直传下去。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个服事哈，一起在为上帝，为我们整个的这个福音的传扬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讲说，前面四节就是在讲说所有的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服事啊，包括我们也帮助他来做服事哈，我们很感恩哈。江蚕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蚕的灯火他不吹灭，这还有这个不灰心不丧胆，其实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江蚕的灯火哈，跟不灰心是同一个字哈，那个压伤的芦苇，这个压伤跟丧胆哈，是同一个字哈。这个在你可以讲说，这个是用一个诗体哈，是一个 poet 啊，是诗歌的形式来写作的哈。所以在原文当中呢，你可以讲说就好像我们中国的诗词一样啊，是很美的一种的描述哈。所以我们在欣赏这些，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欣赏嘛，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语言上面写的哈。可是在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了解一下呢，神在42章的时候呢，透过以赛亚书写的，这描写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谦卑的。那当然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上面的应用，你跟我是很谦卑的吗？还是很扬明自己的声音哈，还扬明自己的名气哈？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样子哈，我们很感谢主哈。第五节到第九节呢，是讲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觉得第五节啊，是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句。他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来。因为穹苍呢就好像是一个幔子一样啊，现在科学家也发现到这个穹苍啊，不是无垠无尽的，是一个好像幔子张开来。这个在现代的科学当中呢，也从来没有人知道，一直到上个世纪才知道的事情。可是我们的圣经呢，很早就写出来，这个天就是一个幔子哈。那赐气息又赐灵给在地上的人，气息就是我们这个呼吸哈，气息哈，还有赐给我们的 spirit， 赐给我们的灵性哈。那基本上我们的人哦，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气息，但我们也有人。这个我也有灵哈，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创造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上。 OK， 第六节，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好，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相信在和本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就已经先假定哦，这段话哈、哦，应该是指着这个耶稣讲的哈，所以他说哦，他是写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然后又怎么样，然后又要开瞎子的眼睛啦、啊，哦，要让被囚的出监牢啊。可是如果我们在讲，如果这个你是指仆人的话，这个仆人其实也是代表以色列人，或者是讲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凭公义招耶稣基督，同时也是凭公义呼召我们，因为我们在他的眼光当中呢，我们都是公义的，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嘛，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他要搀扶我们的手，保守我们，只做众民的约。这个中保的原文是约的意思，那个约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上帝很早就呼召他们要做什么，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好，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哈，因为神拣选他们呢，就是要让他们做什么，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哈，他要来 serve， 他要来侍奉神的哈，他是这个以色列人是要做众民的约，换句话说，神跟人之间的约是透过以色列人传扬给外邦的，他要做外邦人的光、哦、他要开瞎子的眼睛、哦、他要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其实这一些都应该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应该要做的事情，只是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做。你待会你就知道哈，待会我们讲到十九节的时候，你会再一次的发现到，原来以色列人没有达到上帝的期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到最后他要来实行，他要来执行这个任务哈。其实耶稣基督执行这个任务，也正是给我们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做一个榜样哈，我们也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对讲说众民的中保，或者众民的约，做外邦人的光，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事工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啊，好像上帝跟人的这个约啊，这个约 covenant 是在什么？是在你我的手上。我传福音给别人，就把上帝跟人立的约交在我们的手里面，当你传出去的时候，对方接受，他就得到这个约，对方不接受，那再等下次的机会，他下次到底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晓得，但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膏，让对方听了知道了就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瞎子的眼睛就会被开启，被这个世俗这个淫乱被谬的世代所辱住的，他们在黑暗当中没有看见真光，还在追求社会上世界上的名利的，可以出监牢。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福音的大使命就在我们的手中。是的，耶稣基督完成的，但是现在的以色列人，或者讲属灵的以色列人，你跟我，我们也同样的也有这样子上帝的期待跟上帝的呼召。第八节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 OK， 所以第九节说，先前的事 我已经成就，现在我要将未来的事告诉你们，还没有发生之前，我就说给你们听哈。这是在回应41章，41章他对假神偶像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你们假神啊，你们先提出来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让我们思想，好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所以我们的神，伟大的神，他对于这些假神，对这些雕刻偶像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啊。我已经决定在一个主日的信息当中要讨论这一件事情啊。上帝对这些偶像的挑战说，你们把将来的事情讲清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现在先思想将来事情的结局是什么，你现在告诉我，我知道了，我就怎么样思想，我就知道你是神。但是假神偶像都没有办法回答的，一个都没有。他们没有人知道将来的事情，连邪灵都不知道。撒旦可能知道，撒旦知道他的位分是在火湖里面哈，可是撒旦呢还是一样哈，还是尽其所能的去引诱那些人跟他一起下地狱火湖。但是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的以色列民族应该是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要什么？他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果效就是在10节跟13节当中。我觉得看到10节到13节呢，我整个人就很兴奋，非常兴奋。他说，如果我们这个福音，如果以色列人或者我们今天的属灵的以色列基督徒真的把福音传遍了世界上，他说，航海的、海中的、海岛的居民向耶和华唱新歌，地极赞美他，旷野其中的城邑，基达人居住的村庄，希拉的居民，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在描写航海海岛上面，就是直到地极的人哈，听到福音了，都会什么？都会认识这个耶和华神。透过谁？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他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耶稣。那么在山顶上面的这个希拉，其实希拉就是 Petra， 就是以前以东的这个以东的首都哈 ，Petra 就是佩特拉哈，佩特拉就是那个如果你有看那个 Indiana Jones， 他不是拍了一部电影吗？这个叫做圣杯的故事哈。那么他就在一个很漂亮那个靠着山崖山壁上面凿出来了一个宫殿里面哈，那真的那个是很壮观的地方哈。那今天就在约旦境内哈，那叫佩特拉，这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哈。那个佩特拉的居民会欢呼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是引用海岛的居民，山里面的人，通通都怎么样认识耶和华，欢呼。他们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海岛中传播他的颂扬。那个时候13节，我觉得太棒了。耶和华要向勇士出去，向战士激动、热心喊叫，大声呐喊，大力攻击仇敌。哇！我们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你什么时候看过我们的神哦？像一个战士、勇士一样。他怎么样？他很激动，而且呢，他会很愤怒哦，因为那个热心的原文可以解释成愤怒。为什么？他要去跟仇敌征战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特别是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我们的神他要像勇士出来，他会发愤怒，要帮我们攻击我们的仇敌。所以我觉得敬拜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很高兴，高兴的帮助我们击打仇敌。所以如果我们人有问题，我讲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很沮丧啦， OK， 你现在很悲哀啦，或者是遇到事情很不顺利啦，或者是说你现在心情很不好啦，或者是家人发生什么问题呀、什么事情啦，很焦劳你啦，那个时候，弟兄姐妹，极力的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敬拜赞美当中，在医治释放的时候，称颂你的神，赞美你的神，极力的扬声欢呼，耶和华得胜了，主耶稣基督得胜了。那个时候神还要像战士一样，要帮助你跟我大力攻击仇敌。所以如果说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团体，他如果真的很注重敬拜跟赞美的时候，那个教会里面的人如果常常跟他们一起敬拜，常常一起跟他赞美，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发热心啊，就会帮助我们击退我们一切的仇敌。所以刚好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就是对敬拜赞美一个最好的注释，因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归荣耀给上帝，扬声欢呼呐喊，会把神激动起来，会让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以前啊，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我们唱诗歌啊或者敬拜的时候，我们比较激烈一点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什么，找到一个圣经的根据啊，因为我们要极力扬声呐喊啊，我们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神就要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好OK， 好，那我们现在就请这个佳佳，你念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好不好？谢谢你。
我许久闭口不言，寂寞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女，要急切出叫，不要使大山小干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不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枯。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这百姓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掳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谁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视为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也不介意。
好，谢谢。在第十四节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一个蛮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情。这个伤心的事情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并没有负起他们应当负的这个责任，或是说他们肩负他们的使命，就是前面所讲的要做众民的中保啦，做外邦人的光。那么第十四节就是回到神他在说，他说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明，现在我要喊叫，我要急切而 喘笑。那这句话呢，当然 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在想说这到底是先知他讲的话还是神他讲的话，有些时候我搞不清楚啊。那么我看了不同的注释书啊，有的解释说哦，这是先知他自己讲的，有的解释说这个就是他代替神讲的，这个是神他讲的。所以呢，你在看前后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还真的不太容易明白耶。所以当我们在很快的读过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我在讲哦，我觉得以赛亚书从四十章以后，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细细的慢慢的读哦，因为四十章一直到六十六章里面哦，你可以讲说是整个新约的缩影哈。而且以赛亚书里面比较有名的啊，都是在四十章之后了。当然以赛亚书前面的几章呢，也蛮多蛮好蛮不错的地方，但是主要集中的是在四十章之后。那我的感动啊，或我的觉得哈，就是十四节他是讲神他的感动。神许久不闭口不言，静默不语。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我为永恒长久忍耐。换句话就是说，上帝一直没有发怒啊，一直隐忍不说话，其实是为了长久，为了永恒，所以他怎么样，他就长久的忍耐哈，静默不语，他忍耐。但是现在要喊叫像惨淡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笑。这个是指着什么？指着第十五节，他说他要使大小山冈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枯干，使江河变洲岛，使水池干枯。这是什么？这是刑罚。刑罚谁呢？刑罚那些毁灭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巴比伦。所以你可以讲说十四节是神在审判巴比伦，是对仇敌的愤怒，好像惨难的妇人这样子急气而喘笑，好像他心中里面有愤怒。为什么讲愤怒呢？这是接言十三节里面的，所以他不闭口了，他要发出来了，他把他的怒气就发在这一些啊，毁灭这个犹大国的巴比伦哈。我们上面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以赛亚书写到四十章之后，是对于一百五十年之后的被掳的犹大人写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巴比伦的手下啊，巴比伦的手下，他们要等待神奇妙的救赎。神真的派一个人叫做古列王啊，古列王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帝国就把巴比伦给灭了。当他把巴比伦灭了之后呢，被掳的人才能够归回。所以呢，你对照这个历史，对照他们当时的情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原来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他是对仇敌的愤怒，因为时候到了，巴比伦在神的眼光中，他的年数已经尽了，所以呢，他要发声，他要好像惨难的妇人，真的把这个惨难的这种灾难倾倒在巴比伦身上啊，这是他们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哈，一种表达的方式，因为古代的人这个妇人的生产真的是很危险的哈，我们很感恩哦，现在医学很发达哈，但是这个惨难的妇人呢？通常就是一个危险，到底能不能撑得过去呢？只有上帝知道。如果说上帝有帮助有帮忙，哎，他就可以过得去。那很多的时候在中国或是在世界上任何的其他的地方，生产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十六节呢又跳过来又讲到说，倚靠上帝的就会得见光明，而且这件事情呢是上帝亲自做的。所以你可以讲说十四节到十七节是在讲上帝的作为，跟以色列这个仆人或是其他的仆人啊都没有关系，这是上帝亲自做的。他呢要引导瞎子， 他要在他们面前使黑暗成光明，弯曲成平直。然后呢，甚至叫审判那些雕刻的偶像。他说：“哎，你们要全然的蒙羞哈。”就你可以看到，读先知书为什么比较这么不容易懂，是因为他一下子讲这个，一下子讲那个，而且通通都在这个前后文的附近。所以有些时候你就要想说，这到底是谁在讲话，他的对象是谁，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从十四节到十七节是上帝跟我们讲，他亲自来，他自己来，他对以色列人的期待，就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做，他自己来，自己来引导，自己来引领他们，然后呢就让偶像能够蒙羞，这是上帝自己做的。那好像我们有小孩子哈，或者我们自己当小孩子的时候，妈妈啦一直要你做一件事情哈，你都一直不愿意做，一直不愿意做哈，那你就说我自己来吧，哦，我自己来吧，那就是上帝说那我自己来吧。那他自己来之后呢，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讲到一个是让以色列人看了很难过的事情。他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够看见哦。十八节好像是在对全世界的人讲哦，你们看哦，谁比我的仆人眼睛瞎呢？那第十九节你要特别注意了哈，如果你把这个仆人当作耶稣基督的话，那你就麻烦了哈。我们的耶稣眼瞎哈，我们的侍者是耳聋吗？不是哈，千万不要这样子误解哈。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刚刚特别讲仆人，在以赛亚书里面，你可以指耶稣，也可以指以色列人，或者同时都有。但是在这个地方十九节，他绝对是单单指以色列人哈。OK， 因为他的仆人眼瞎，就是以色列人眼瞎。OK， 他的差谁比我差遣的侍者耳聋呢？这个侍者也是以色列人哦，不是耶稣哦，千万不要搞错哈。那谁瞎眼与那耶和华，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个不是指耶稣哦，这个是以色列人哦。他说你看见很多的事情不领会，是指以色列人哦，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但是这百姓被抢夺，被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中，他们做猎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这个通通都是在讲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他不认识我们的主，以色列人他没有负担起上帝交托给他们的任务。所以耶稣不是神在这边讲说，哎，你们都是眼瞎的，哎呀，你们都是耳聋的，你们都没有看见吗？你们被抢，你们被夺，被牢笼在坑中，做猎物，做掳物，没人拯救，没人够，没有人说叫仇敌交还出来，所以神要自己做啊。神他就说，那我自己做好了，你们没有人拯救，你们没有人可以自己救自己，所以上帝说我来做吧。所以上帝就差遣他的仆人古列来拯救他们，为了余种哈，为了以色列的余民哈，所以他愿意来帮助他们哈。那么这个在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上来讲，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还很愚顽哈，还很愚劣？神跟我们讲的这么清楚，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还是不听啊，我们还是耳聋，我们还是眼瞎。上帝在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也需要希望我们对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可是今天有多少人信耶稣是随随便便相信的？或者是讲说，我们今天讲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真正的愿意来领受呢？ 我们真正知道上帝对我们在讲什么话吗？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还是我们只是在想说，上帝，我只要你赐福给我就好了，不要跟我讲这么多。我们有些时候是蛮自私的哈，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一大套的道理，我只要知道现在对我生活上有什么应用就好了。你对我的心意我不必知道，我只要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就好了。所以难怪神在这边讲说，你这些耳聋的，你这些眼瞎的，不晓得上帝的呼召，不晓得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原来我们自己是应该开人家瞎子的眼睛，要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要出监牢，哪晓得我们自己就是瞎子，我们自己就是聋子。这就是在42章当中上帝一个心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难过。所以应用到我们今天呢，今天上帝对所有的基督徒也同样的有这个样子的期待。上帝期待你跟我是要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人要出进入光明当中。那这些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单单关照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单单说哎呀上帝只要救我，我得救就好了。但是上帝他的期待你传扬福音直到地极，让地极的人都欢呼，都向耶和华唱新歌，都归荣耀给上帝。那上帝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高兴很高兴啊。这就是我们两相对比之下，从历史上看见以色列人如何的悖逆，所以上帝把他交给巴比伦啊，交给亚述啊，把他的以色列国犹大国给灭掉了。这难道是上帝喜欢的吗？其实神就在这边讲说，他们是21节，耶和华因自己的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换句话说，因为犹大跟以色列他们没有办法完成上帝对他们的使命，他们自己也违反了律法，所以上帝就怎么样，就让他们被当作掳物吧。22、23、24、25真的是上帝一个很沉痛的心声了，读了就很心酸。他说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呢？谁肯留心听呢？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谁将雅各交出当掳物呢？这就是24节上帝狠下心来把这一些的人，悖逆的耳聋的眼瞎的以色列民交出来，是耶和华神做的。不肯遵循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的四围如火着起来，他也不知道，烧着他的也不介意。然后这个就是上帝很伤心啊，我惩罚我管教，好像现在上帝也在惩罚也在管教我们基督徒。可是我们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啊哈，没有得到这个信息，没有警醒的知道到底神要我学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侧耳听留心听呢？以防将来呢？23节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我最近啊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末世的教会要侧耳听 留心听，以防将来。所以我今年开始在讲预备福音，预备我们教会，预备灾难，预备末世，这就是末世的教会应当有的预备。我们愿意留心听吗？你就会听见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愿意侧耳听吗？仔细听吗？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世界正走向毁灭当中。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福音，特别在末世灾难的时刻，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只是我们预备好没有？我们要赶快装备好自己，免得我们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那这边提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神为什么那么狠心跟他有约的，有约的以色列民，他还是把他们交出来当作掳物？那么同样的神，公义的神，尽管我们信耶稣之后，他会不会也是很狠心的把我们交出来？他会不会使用其他的事情来管教我们基督徒呢？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他就特别的关照我们。但是我相信神管教的时候都有慈爱的，就像我们小时候被管教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对我们都是有慈爱的，虽然发怒一阵子，但是过后就 OK 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二十五节我们神最伤心难过的就是，我即使管教你们，我即使给你们灾难了，好像你视为炉火着起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烧着了好像也不在意。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也不太在意有没有完成达成上帝的旨意，好像他们在永恒当中到底有没有地位，有没有什么好的结局，他们也不知道。这真的是眼瞎，真的是耳聋。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读了四十二章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做这个耳聋的人，我们不要做这种眼瞎的人，我们要留心听，我们要侧耳听，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知道防备将来，我们将来教会一定会经过灾难。我最近在准备去短宣的信息哈，我想我这次要打破，因为大部分华人的教会都在讲我们的这个灾前备题哈，就是所谓在末世的大灾难的时候呢，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提，所以教会都会免于忍受这个大灾难，在空中与主同在哈，然后在空中往地下看，哦，地下的人哦都在经历大灾难。那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很多，在华人的教会，特别是华人的教会，我信主以来一直到现在哦，大部分80%-90%都是灾前被提啊，好像大家都不太去注意这个启示录，没有很留心听，没有侧耳听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的领受是，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都会经历大灾难，所以我要预备。那教会为什么对于这个灾前被提这么热衷呢？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我觉得这是被蒙骗的地方，这真的是一个眼瞎的地方。如果大灾难来的时候教会没有被提，很多人会失望，但是在这个失望的过程当中呢，又会很惊慌失措，因为没有准备好。你跟我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有没有准备好？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命定是什么，我们预备好了没有？ 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一样，火烧着了在你的旁边，你好像也不在意啊？这就是上帝他很心痛的地方，他爱他的子民，他管教下让我们在他的圣洁当中有份，但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打开，我们的耳朵有没有打开，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听得见，让我们能够被警醒起来，让我们能够以防将来的事情啊。这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啊，盼望跟大家分享，对大家有帮助啊，感谢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回应要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请这个朱姐妹帮我们祷告好不好？谢谢。